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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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这一期大智度论的课程就依来新竹福研推广班上课。啊，在慧智佛学班那边已经上了前面第一卷到55卷啊，我们这一期就从56卷开始。那或许有的是从中间插进来的哈，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大智论被赞叹为佛教百科全书哈。大家在看百科全书的时候，也不一定说从第一页啊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啊，所以中间有牵到之前的一些法义啊名相，我多多少少还会再复习一下啊。不过详细的地方可能就请大家参考下面的脚注，或者是我提示的一些出处啊。好，那我们看大智论卷56啊。大智度论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罗什翻译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大品般若经啊。那卷56是在解释第30品故事品。那什么是故事呢？啊，这个故事有几个意思，一个是回事或者转世啊。那这个故也有看的意思，所以在本文它是翻译成为普观啊。那为什么它称为普观或者是称为故事品呢？我们请看一下讲义1591页啊，我们先解释这个品名。标楷体是经啊，那细明体这是论。我们看经，赞般若功德。尔时佛观世众和合，世众就比丘、比丘尼啊，在家男众跟在家女众，及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士啊，也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并是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刹诸天，阿迦尼刹天，这是第四禅的色究竟天啊，皆会作，就是啊人啊天啊啊欲界天、色界天，大家都啊集合在这个地方。普观已啊，普观就是佛了哈，佛就每一位啊，他稍微看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告诉释提梵音啊，释提梵音就是第四天，就是刀立天的天主，他的姓叫做教释迦啊。所以这里的普观就是我们这里的品名的故事，也就是说佛啊对于来参与的般若法会的这些人天啊，每一位都看了一下。啊，观照关怀啊，那大家知道说哦，佛有在关注我们，会觉得比较慎重啊，来听法。好，这是以这个为品名。那另外我们看脚注第二，故事品30啊，在宫本是日本宫内省的一个版本啊。他那边是做三叹品，那后面宋元明本的宋朝、元朝、明朝他们所集的藏经也称为三叹品。那为什么称为三叹呢？就是三次的赞叹啊。那等一下我们看本文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好，直接看本文哈。尔时诸天王及诸天啊，就诸天呢，有些天他都有天王啊，带领了诸天子一起到 佛这个地方来听般若法义。比如说四天王天，那就有四大天王嘛。那倒立天的天王就是第四天啊，那带领着诸天子。那诸梵王及诸梵天，梵王这是色界出产的那个大梵天王啊，那就带着色界的梵天天子。依舍那天，依舍那天就是那个大自在天啊，或者是第四禅天，五境居天最高的那一天是究竟天啊。那也就是说欲界诸天还有色界初二三四禅诸天啊，天王啊，天子啊，啊及神仙并诸天女啊，同时三反称叹，就是三次的赞叹啊，快哉快哉。快哉，这个是表示喜悦惊奇而发出的声音啊，好棒哦，很好很好啊，三次的赞叹。慧命须菩提所说法，就是长老须菩提啊，他说般若蜜啊，这个前提就是前面啊须菩提他解空第一嘛啊，那佛命他啊为菩萨们说般若蜜。那诸天他们听了也很欢喜啊，赞叹哦，这须菩提所说的般若蜜，非常的好啊。那须菩提所说的法，都是依佛的神力，都是佛出世间因缘恩力。就佛开示，那须菩提体悟以后再开眼啊，阐扬般若法义。若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蜜不远离者，如果有菩萨修行者来修行般若蜜，那不是说修一天啊停三天啊，他说不要都不远离般若蜜的话，那么我辈这是诸天啊，那诸天就把这修学般若的菩萨呢看成像佛那样子的恭敬，视之如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恭敬法，恭敬般若的缘故。因为般若是佛母嘛，那由般若可以出生诸佛。那如果有人来修学般若，就是修学佛母，将来可以成佛。虽然现在还不是佛，但是他这样子如理的修学，所以诸天也很赞叹啊。般若蜜中虽无法可得，哪些法不可得呢？比如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啊，乃至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智了。比如说像般若心经不是讲吗，这行不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在行深般若之后，那五蕴啊这些都是不可得啊。但是般若蜜并不是说一切法不可得而已，事实上呢它还有开眼三圣之教，就是里面有告诉声闻圣怎么修学啊，地支佛圣怎么修学，还有佛圣想要上求佛道的菩萨应该要怎么修学啊。所以导师笔记刻判这上面就标般若毕竟空而有三圣啊，毕竟空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不要执着它法是实有，或者是菩萨啦佛众生是实有啊，因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但虽然毕竟空，可是有开眼三圣之教，而有三圣可是不要执着啊，不要执着哦，我修的是大圣啊，你的是小圣，哎，不要起这样的分别心啊。好，第二，佛速成诸天所叹，更说因缘，并举佛本身的事情来印证啊。那《般若经》经常会有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就是须菩提或者诸天说了一段法啊，但是 这些声闻弟子或者诸天所说的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哦，可能其他人会感到怀疑，那佛再来赞叹一下，说他说的没有错啊，啊，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大家的信心啊。佛告诸天子：“如是如是，诸天子啊，就像你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中虽然没有一切法可得，一切法是自性空，可是啊，还是可以开眼。”声闻圣、义之佛圣还有佛圣的法教。诸天子，若有菩萨摩萨行此般若波罗蜜不远离者，那应当把这样的菩萨呢看成像佛那样啊，以无所得故啊。这个地方请大家留意一下，以无所得故，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通常都是翻成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无所得而方便来修般若波罗蜜，不执着。像我们在《学有三要》里面有提到啊，就是菩萨要修一切法要三心相应啊，第一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嘛，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再来大悲为上首，要大悲心啊，再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以无所得故啊。那罗什的翻译以无所得故有时候都放在最后面，那其实如果是玄奘大师的话，他是把它放到前面来说啊，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能如说行不远离者，就是以无所得方便来修学般若波罗蜜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但是也不要认为般若波罗蜜是实有啊，对般若波罗蜜产生法执，那也不对。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圣之教啊。好，底下提到，不只是五蕴不可得，乃至佛的一切种子不可得，甚至佛菩萨这个也不可得，因为除了法空以外，也要悟得众生空嘛，啊。所以这里说到诸法中佛不可得，离诸法佛也不可得。那能够这样的来修学的菩萨，当视之如佛。底下详细的解说，不施波罗蜜中佛不可得，离了不施波罗蜜佛也不可得，乃至般若波罗蜜中佛不可得，离般若波罗蜜佛也不可得啊。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它是法，这个法是人来修学，它本身并不是自性实有啊，啊，所以你在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心行除灭也已道断，你可以找得到佛在哪里吗？好，文字般若，这般若经里面你可以找到佛吗？好，佛是人，这般若波罗蜜是法，你在法当中要找实在的佛，实际上是不可得。但是你离开了般若，要找到佛，或者离开了般若波罗蜜，你可以成佛吗？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佛他是体悟般若实相，而且彻底的体悟般若才成佛的啊。所以般若波罗蜜中佛不可得，离开般若波罗蜜那佛也不可得啊。六度当中佛不可得，离六度佛也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是十八空啊。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三十一卷，大正三十一卷的解释。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这中间有省略的一大段哈，叫四念处乃至八正道，这是三十七道品，是三圣所共同修学的法。另外呢，就有这个佛的实力，四无所畏啊，四无碍智啊，十八不共法，这个是佛的功德，一切种子是佛 的智慧。也就是十八空当中，或者三十七道品，乃至佛的功德当中，要求佛不可得。那么离开了这些出世间法，那佛也不可得。佛告诉诸天子菩萨摩萨，如果能够像这样子来学一切法，就学六度啦，十八空啦，乃至十八不空法一切种智，这样子能够观空不执着，这样来修学当是菩萨摩萨如佛。好，底下佛举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做印证。我习以燃灯佛时，前面这个我就是释迦菩萨。过去在燃灯佛的时候，他是被燃灯佛所受记，将来会成佛嘛。在华严城内，在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看到燃灯佛，听闻燃灯佛开示，即得不离布施波罗蜜，不离持戒忍辱精进禅般若波罗蜜行，不离十八空，不离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这是三圣，就声闻缘觉跟菩萨所共同修学的法。那下面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一切三昧门、一切陀罗尼门，这个都是跟禅定有关的。这个不只是共二圣甚至共外道的禅定法。那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那大正的解释是总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就是你要能够总持一切的善法，遮一切恶法，这个叫总持。那这陀罗尼也有很多有的有文持陀罗尼，它由三昧力在证着这样的陀罗尼的话，过目不忘，甚至有的到来生对这些经典呢，他还不会忘记。不离是无所谓佛实力，是外至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及无量诸佛法行这些都是佛的功德。所以这一大段他事实上修学一切法，不离一切法，但是又不执着一切法，我们可以归纳为最前面的是六度，这是菩萨的本行菩萨所当行的，十八空也是菩萨的行法，所以六度十八空这是菩萨的行法，再来三十七道品这是共三圣的，那四禅乃至一切陀罗尼门，这个是共三圣也共外道那最后是佛功德。所以菩萨他所学的除了六度以外，事实上二圣法他也应该要学，他学二圣法将来也能够度化二圣人那佛的功德他也要随分学，将来他要成佛嘛，这些功德他也要具备不过学这些法呢，都是要以无所得方便来学。那这时候燃灯佛就为释迦菩萨受记，说将来过一阿僧祇劫，将来会做佛。那他的名字呢，就是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这是梵文的译音就是如来就是释迦如来。如来，如就是真如了这从真如而来，到真如涅槃中去。那有关这个佛的十号比如说如来应供等正觉，等正觉又翻成正遍知等等这个在大正卷二还有卷二十一有很详细的解释，如角柱三十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这里很快的解释一下，因为这边用的是梵文的译音多陀阿伽度就是如来， 如角注二十六所说，如法相紧，法相就是诸法实相，也是真如的别名啊。如法相说，因为佛是彻底的体悟到诸法实相，体悟到真如啊，这样的理解也这样的解说啊。如诸佛安稳到来，佛也是如是来，更不去后有中，佛是彻底觉悟，他不会再去受后有啊。所以如来有时候翻成如去，再来阿罗赫，阿罗赫一般我们也都翻成阿罗汉啊。其实它有几个意思，如角注二十七，阿罗赫的意思就是杀贼啊，他是杀烦恼贼了啊，就断尽一切烦恼。再来就是不生，他不受后有。另外一个就是应供。也就是如来应供的那个应供，所以应供除了阿罗汉以外，佛也是应供，也有应供的别名。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斋僧的时候，很多法师啊都喜欢去应供，那我就跟他们说了，你在顾寮时期间啊，你那么想去应供，你知道应供是什么吗？应供要杀贼，杀烦恼贼，要不生不受后有，这样的话，功德圆满了，去应供，那没话说。但是没有的话，应该以起惭愧心了哈。好，另外，三藐三佛陀，这个就是正遍知啊，或者翻成等正觉，就正遍知一切法。接着，必持遮罗那，这个是明行足啊，如角注二十九。明就是三明，宿命明、天眼明、肉尽明。一般我讲三通了哈。那这个明呢，除了知道的宿命、过去的宿命以外，那个宿命的因缘不只是它的结果，它的因缘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宿命啊，也更加的了解。所以一般五通，前五通或者六通，前五通是共外道了哈，那第六通漏尽通，这是阿罗汉，才有漏尽。那大阿罗汉有三明，那佛的三明那是比阿罗汉更殊胜啊。那佛的别号叫做明行足，也就是具备有三明。那行呢，就是身口意具足，这个行啊，不只是心里面想，在身口所表现的行都是具足无缺，没有过失，这成为明行足。再来修结度，这个是善事啊，善事就是好去好说，如佛所去处，那后面的佛啊，现在佛、未来佛也是这样的去，那角注三十，这里提到好去，就是于种种诸身三昧，还有无量诸大智慧中去啊。好说，就是如诸法实相而说，不执着法爱而说啊。他说法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而不是说贪着这个法爱，能够这样的好去好说，就名为善事。下面陆家贝，这个就是世间解啊，他能够知道一切的世间啊，知道世间，还有世间因、世间灭、世间道，就知道世间的四谛了啊，苦集灭道。无上士，无上士是佛是在众生当中是最尊贵嘛？那涅槃是一切法中最尊贵的，佛是一切众生当中最尊贵的，这叫无上士。调御丈夫，佛以大慈大悲大智慧啊来教化啊调御丈夫，调御的众生的时候，有时候用柔软语，有时候用苦切语，有时候柔软语跟苦切语交叉运用。 是让众生呢依着八正道而行啊，不要走入邪道。这个叫调御丈夫啊，天人师啊，佛是天人的导师。佛就是彻底觉悟的众生，是已经彻底觉悟的众生啊，这就是佛。另外世尊也得翻成婆伽婆了啊，他的意思就是有德，能够巧分别诸法种相别相，有好名声啊，这称为世尊。好，也就是说我们释迦菩萨当时这样学一切法不执着，那得到燃灯佛的受记啊，将来会成佛。尔时诸天子白佛言：世尊稀有，般若波罗蜜能令诸菩萨摩萨得萨婆若。萨婆若，这是一切智，佛的一切智的意思啊。般若波罗蜜里面所开示的法义，如果菩萨摩萨能够如法的修学，证得众生空，证得法空而不执着，可以得到佛的一切智。于色受想行识不取不舍故，乃至一切种子也不取不舍。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不会去取着，那也不会故意去舍去它。就像说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会说什么法有增什么法有减，一样知道诸法毕竟空而不取不舍。好，底下我们看论主的解释。首先是诸天称叹须菩提说般若，很高兴，人以欢喜之志就三次的赞叹。诸天听闻大德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欢喜言：善哉善哉。那下面提到诸天天王等等，这个对照前面1587页的经文最前面，尔时诸天王及诸天诸梵王及诸梵天，就是这里天王，就六一天的第一天就是四天王天嘛，四天王天的天王就有四大天王，就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有这四大天王。那33天就倒立天了，也有个天王，那就是四体完音，就是第四天。乃至色界的初禅天有天王，那就是梵天王。那么梵天以上真的就没有王了，因为二禅以上，照导师的著作来说，二禅以上一个人一个世界了，你就只有你一个人一个世界，那不需要有王啊有臣子了，所以二禅以上就不需要什么王了。诸天就首先是谈欲界天了，诸梵，梵是狭义的是指色界的初禅天，广义的就是四个色界的初二三四禅天，依舍那就是第四禅天的大自在天王及其眷属。那神仙，神仙有天仙也有人，天女，天地士的夫人等等诸天女。那诸天来赞叹须菩提说深般若，知其成佛神力故，就是说须菩提是成佛的威神力来说般若，所以这样说出来的般若跟佛也不相违背。若能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那我等诸天当是这样的菩萨如佛。 为什么呢？因为尊重法，这个法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他不是说我、哦、这看重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啊，这个菩萨修学，这个菩萨的长相如何？不是啊，他是因为这个菩萨来修学般若，尊重法的缘故。所谓的法，就是身般若波罗蜜。身法者，一切法虽然毕竟空，而有三圣分别啊，就声闻圣、辟支佛圣还有佛圣。诸法虽然毕竟空，就是五蕴不可得啦，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得啊。如果只是偏于空而不广为修集这三圣的功德，好像菩萨他修六度嘛，那要积极的度化众生。如果只是若于毕竟空而不广为修集三圣功德的话，那就会堕入断灭。那如果只是偏重于修三圣的功德，但是没有以毕竟空来修学，来执着分别有高低优劣，不能够了解诸法毕竟空产生分别心执着的话，那就执着有这一边，这落入两边。可是真正的实相般若，还有般若的法义，般若波罗蜜所说的内涵呢，应该是毕竟空而不落断灭，不堕入断灭。虽然分别有三圣，可是也不起执着的心啊。于二事中不取决定相，二事就是毕竟空，不执着毕竟空啊。那另外呢，分别有三圣，也不执着三圣是实有，不落入空，也不落入三圣的分别啊，不取着他的决定相。世事甚深微妙啊，所以诸天大欢喜，赞叹。快哉快哉，佛燃其赞，这燃就是应可的意思了啊，赞叹，应可他诸天的赞叹，认为他说的很正确啊。更说因甚深因缘，从六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中，佛不可得。这个请大家对照一下前面的讲义1588页。为什么这里提到六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中佛不可得呢？讲义1588页的第二啊，谈波罗蜜中佛不可得，这叫不施波罗蜜呢，乃至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六波罗蜜当中佛不可得啊。那中间省略的十八空啦、三际他品、十八不空法啊，最后一切种子，就是说个头，然后提个尾啊，中间省略就用乃至这两个字来说，就是我们要从六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法吗？那这个法当中可以找到实在的佛吗？其实是不可得的啊，因为法是空，佛也是空，不要执着它，自性实有。那么离开了此，这个此就是六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啊，你离开了六度乃至一切种子，佛也不可得，因为佛他是修菩萨行，修六度啦，乃至圆满佛的功德实力事无所畏等等而成佛的嘛，所以你不能够离开他，还是要修学。诸法合合因缘，故有佛而没有自性。自性这个语词在大智论或中观会经常的出现啊。自性啊，原意就是自有的意思，自有自成。比如说自己不因待其他的因缘自己成立，那就独一嘛。好，那不依赖其他的因缘，只要它存在的话，它就永远长恒不变，常住不灭啊。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主宰了，就有实有。但是依佛法来说， 是诸行无常嘛，一切有为法是无常啊，诸法无我啊，不可能说有一件事一样一个法来成立，就是能够自己成立自己啊，不成。所以主张有实在的自性，认为是独一啊，常恒不变啊，有实在性。那这跟三法印是相违背的了，因为佛法讲哈，诸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啊，既然是因缘，那就没有实在的自性。有诸法因缘和合，所以非独一。那因缘和合啊，其他的助缘有改变的话，你的主因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不是恒常啊。若菩萨能够这样的修学啊，当知这样的菩萨呢，即是佛。那其实菩萨如实来说，他还不是佛了哈。我们讲即是佛呢，这是世间中语，就是说世间随俗而说了啊。其实他只是如佛，还不是佛。就好像太子啊，他还没有登基，做国王，所以未正位。不过呢，将来他必当为王啊。那菩萨虽然现在不是佛，将来必将成佛，从这个意义来说啊，说他如佛或者即是佛。始终佛自引本事以为证，就是遇到燃灯佛啊，为他受记啊。为什么燃灯佛会为释迦菩萨受记呢？因为那时候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啊，入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这个菩萨不是菩萨的阶位而已哦，啊，这个罗什的翻译比较特殊，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正性离生详细的解释在卷二十七啊，卷二十七那边有详细的解释，在大正藏二十五册二六二页的上栏到中栏，能够。到达菩萨正性离身或入菩萨位的，那等于是说将来必将成佛了啊，得到不退转，大概是啊无生法忍或者得不退转，那个前后叫做菩萨位啊。那释迦菩萨也学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得无生法忍啊。入菩萨位，见十方诸佛啊，那燃灯佛为他受记。那诸天听闻佛这样的广明，赞叹的意义啊，那理解的心呢更加的深入，重复的赞叹啊，就这赞叹的文就是讲义1590页啊，重复的赞叹说：般若波罗蜜能令诸菩萨摩萨得。萨婆若得一切智，于五蕴等诸法不取不舍。那为什么不取不舍呢？以见一切法过罪故，就是即使见到佛或者是证得的般若波罗蜜，都不要执着。在《般若三昧经》讲，如果说见了佛执着的话，就好像这个手去抓这个热金丸也会烧手。所以即使证得了一切种智啦啊，这些法都不要执着。你一执着的话就我执嘛啊，有法执，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证得诸法实相啊。所以不取，但是也不能舍啊，因为学这些法可以帮助我们断烦恼啦啊，那悟得诸法实相。又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故，不取不舍啊。好，底下赞般若功德，那佛就看四众和合啊，及诸菩萨摩诃萨啊，还有欲界天、色界天啊，大家都在这个地方集会。佛普观了以后呢，只有跟一个 第四天啊，来为他说法。其实虽然是看着大家了，为一个人说法是以他为代表了，但是其他人当然也一起听了啊。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佛只提教释迦提这个第四天？等一下论会解说啊。好，底下提到闻此般若波罗蜜啊，可以得到种种功德。底下分成五项，第一个是魔不能得变，得变的意思就是不会受啊，得变的意思就是来扰乱乘虚而入了啊。那如果菩萨来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的话，就不会被魔所扰乱。那什么是魔，我们等一下会解说。第二个功德，人非人等不得其变，就是善男子善女人来修学般若波罗蜜，那也不会被其他的人或者非人，非人就是类似天龙八部夜叉啦这些鬼神，不会被人或者是天龙八部这些非人所扰乱。第三个功德，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终不恨死。恨死就是意外而死亡。第四，诸天如果有发无上道心的，那么应该身心听闻受持般若。那这段看起来跟般若功德比较没有直接关联，不过衍生的意思就是诸天他看到般若，他都要发心来好好听闻。那诸天他也会护持这修学般若的人，所以人来修学般若，诸天也会护持，可以得到诸天的护持。诸天都来修学般若，那何况是人呢？第五，行般若者住于三处，他不会感到怖畏。三处就是第二行，在空舍或者是空旷的原野，或者是有人住处的地方，都不会感到怖畏。好，我们回过来看1591页。首先闻此般若得到第一种功德是魔不能得变。若菩萨摩诃萨或者比丘比丘尼在家男众在家女众诸天子天女啊，如果能够听闻般若，信受般若，忆持般若不忘，亲近般若，读诵般若，为他解说般若，正意念般若啊，这个正意念就是如理思维了啊，或者如理作意，而不离萨婆若心啊，不离菩提心，我们要一切字字相应作意嘛啊，是不离菩提心，不要又产生二圣的出离心啊，或者是人天的增上生心啊。那能够这样子不离菩提心，而听闻受持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话啊，这样的人啊，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因为他这样的听闻受持般若，所以魔或者是魔的眷属就不能够扰害这位菩萨啊。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地了知色空，这地就是确实的意思了啊，确实的了知五蕴色受想行识啊，照见五蕴皆空啊。空不能得空变，无相不能得无相变，无作不能得无作变。空无相无作，这个是三解脱门的啊。那不可以空来扰害空，不可以无相来扰害无相，不可以无作来扰害无作啊。 那无蕴空，无蕴无相无作都是如此，乃至一切总是空无相无作也是如此。何以故？诸法自性不可得，就是自性空了。无事可得变，谁受恼者？我们参考一下角注56哈，倒数第二行，不可以空饶害于空，不可以无相饶害无相，不可以无愿饶害无愿，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就是因缘生，因缘合合 是空，是无自性，能扰害跟所扰害都不可得。所以对照罗什的翻译，无事可得变，这个就是没有能扰害的，能扰害的空啊，无相无作都不可得。谁受恼者？所扰害或者是被扰害的法，被扰害的空无相无作也都不可得啊。所以说不可以空扰害于空，能扰害所扰害都不可得啊，能所双亡。啊，底下人非人等不得其变。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能够如上所说的不离萨婆若心，听闻受持般若，那人跟非人也不能够扰乱他。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一切众生中善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不是只有修四无量心而已，他还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四无量心。第三，善男子善女人终不恨死。为什么呢？因为善男子善女人行布施波罗蜜，那他在行布施的时候能够对一切众生都是以平等心来供给他所需，不会产生分别心，谁对我好我多给他一些，谁一看就讨厌再更伤心不要给他算了，他不会做这样的分别。好，第四，三千大千世界，首先提到六义天，有四天王天、三三天、一摩天、多帅天、化乐天、昙花自在天，这是六义天。下面梵天是初禅天，光阴天是第二禅天，辩经天是第三禅天，广果天是第四禅天，就初二三四禅天，这是色界天。像这样的欲界天、色界天，诸天中如果有发无上菩提心的，可是却未听闻般若波罗蜜，还没有受持清净的话，那么现在应该要听闻受持清净读诵正一念，不要离开一切自心。这是佛劝这些天子啦，曾经发无上菩提心，可是还没有听闻般若的话，现在要好好听闻。那后面论的时候会解释说，诶，这个人既然能够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还没有听闻般若？有的人是听闻般若以后才发无上菩提心吗？那为什么这个已经发无上菩提心了，却还没有听闻般若波罗蜜呢？那论会解说。第五，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受持精进读诵正念般若而不离萨婆若心，如果在空舍、空旷原野或人住处，都不会感到怖畏。为什么呢？因为善男子善女人以无所得为方便来善修内空外空乃至无法有瓦空，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能够明了十八空的缘故。好，以上就是佛对诸天特别是以天主为对告众来说，听闻受持般若 可以得到五种功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